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十四，北京多云，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请听，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各方力量全力推进西藏定日地震救治安置和灾后重建等工作，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中国经济一月纪事》，今天请听《不负冰雪》。
春节氛围渐浓，各地年货市场火热升温。
近期流感总体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药物供给充足。
美国加州山火已致至少16人死亡，因违反宵禁、假扮消防员等，被捕总人数增至29人。
本轮巴以冲突已致加沙地带46,565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2025年9项重点任务之首。去年以来，两新政策激发消费活力效果明显，消费新增长点持续涌现。我国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让消费潜力加快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位于福建厦门的一家卖场，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各种功能家用电器琳琅满目，高能效智能化的家装厨卫产品吸引消费者频频问询。某电器品牌福建分公司总经理丁瑞：
除了这个补贴以外呢，我们还有免费拆旧、免费的居改服务，比如说洗碗机、蒸烤箱需要做一些厨卫的改造。
在河北，截至去年12月中旬，已有超过34万个家庭申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石家庄市民张先生去年开上了心仪已久的新能源汽车，
说是能卖上2万多块钱，然后现在国家补贴的话是要给我15,000块钱，还有一个厂家的置换补贴。
自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群众换新热情高涨，汽车、家电等领域消费品销售向好，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0,000亿元。2025年，我国还将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
进一步优化补贴申请审核和资金的拨付流程，完善相关信息平台功能，提升数据的核查对比的效率，让补贴资金更快更便捷地直达消费者，结合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做好政策解读，让群众更清楚地了解政策，享受政策。
大宗消费增长迅速的同时，消费新增长点也在去年持续涌现，国风、国潮、新中式等新消费概念层出不穷，社区集市、后街经济等消费场景推陈出新。在江苏，夜经济成为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的重要抓手。江苏省商务厅厅长司勇：
从商业、旅游、健康、研学、展演等5个重点领域着手，全方位多层次拓展夜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创造更多的夜间的消费场景，挖掘更多的消费的新潜力。
通过引导消费者冲着首发来尝鲜，进一步打造首发经济，也成为很多城市提振消费的路径。元旦前，上海多家商业体集中换新亮相，随之开业的还有多个首次进驻上海乃至全国的品牌。静安区某商圈负责人居科：
项目有了新产品、新内容，迎合了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丰富商圈生态，推动整个商圈往创新性的方向发展。
2024年1至11月， 上海全市新增首店1173家，包括6家全球首店、7家亚洲首店和178家中国内地首店。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我们从基础抓起，发挥好上海的首发经济 2.0 版的支持政策，广泛的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通过市场主体来创造更多的创新产品，推出更多的新业态、新模式。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2024年，我国消费持续回暖，随着以旧换新及一揽子增量政策效应加快释放，更是呈现出旺盛活力，也透露出消费者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卫明：
展望今年2025年，我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这个优势没有改变，消费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消费市场将持续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所以我们将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把促消费和惠民生啊结合起来，促进居民增收减负，丰富消费产品的服务供给，培育消费的新增长点，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
西藏定日县6.8级地震救治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正加紧进行，各部门有序推进基础设施修复和废墟清理，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总台记者韩民权、蒋勇、卢科宇报道。
此次受灾严重的定日县曲洛乡吉雄村最大的一处安置点，工人们正在对活动板房做最后的调试，每间板房大约有18平米，预计今天这一安置点的174名受灾群众就能陆续入住安全温暖的板房。截至昨天17时，曲洛乡已完成安装650个板房，剩余763个板房已经到位。曲洛乡乡长但增曲杰：
目前受灾群众入住板房的安置点均已通电通水，其余板房正在抓紧有序组织搭建。我们在安置点内还将配备移动 WiFi 信号和公厕等设备，做好临时安置向过渡安置的转移。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波及临近的定杰县10个乡镇、70个行政村，当地3300多户民房受损，280多栋公有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定杰县郭家乡党委书记李禅：
受灾群众在这个安置点的生活目前能得到一个全面的保障。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我们计划申请调运250余个活动板房，确保群众能安全温暖过冬。
由抗震救灾物资专列运来的400个活动板房已经运往拉孜县并开始搭建，来自20个团队的71名技术人员将在拉孜县城以及离定日镇区最近的拉孜芒普乡对公房、民房等建筑设施进行灾后建筑安全性应急评估工作。拉孜县常务副县长边巴罗杰：
为了下一步的恢复重建工作的精准的提高，我们现在积极对接上级的行业部门，对拉孜的公共服务设施还有民房损失情况进行鉴定。
这几天，定日县曲洛乡措昂村和长索乡嘎旦村的孩子们正在安置点为一场足球赛积极做准备。请听特写《我们的名字叫牦牛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江小晨。
上午11点，我们的车开进长索乡嘎旦村的安置点，正在踢球的孩子们停下脚步围了过来。这里有给孩子们准备的羽毛球和球拍、跳绳、呼啦圈、画画用的折叠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应急心理救援队队员谭希仁负责曲洛乡措昂村安置点的心理援助工作，他除了给嘎旦村的孩子们带来这些礼物，也带来措昂村小朋友的挑战书。
我带着我的队伍来给你们比赛，好吧？
他们隔壁
穿越
一个
球
队，
我们的名字叫牦牛队。
谭希仁说，让孩子们在固定的地方玩，可以减少交通安全隐患，这些活动也能帮助队员和孩子们建立信任，为以后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提供心理援助打下基础。中科院心理所应急心理救援队领队吴侃侃介绍：
我们来的时候啊，我们就问小朋友，你们喜欢什么样子的活动啊？第一个提到的，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啊，都是说，哎，我们要踢球啊。我说，那我们满足你们，明天就给你们把球带来。
吴侃侃告诉中国之声，定日灾区的孩子们更好动，更有活力，在足球场上成年人也不见得是他们的对手。
海拔已经4300左右了，我们不敢定 太久，所以说上半场定了十分钟，下半场定了十分钟，结果人家上半场踢下来只是出了汗，都不怎么喘，这也是超过我们预期。我们也到时候，再征询一下当地的体育老师啊，他们的一些意见呀。
安置点旁边的空地就是孩子们临时的足球场，球门也是自己动手制作，
有一些搭帐篷剩下的架子，球门很快就搭建起来了。这样子小朋友们在踢球啊，就能够准确的记录分数了。
地震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而即将到来的足球赛又为安置点里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谭希仁和错昂村牦牛队的队长强巴旦曾商量，为了比赛，孩子们要制定训练计划，加强饮食营养。
每天训练的时间，我们训练的内容，把计划定下来，还有人数定了以后，每天我们要补充的啥，比如说奶，一个人需要多少，我们巧克力需要多少，然后水需要多少，我俩都得统个数。
不只是踢球，孩子们还可以选择跳绳、羽毛球、画画，甚至参与安置点的生活保障。
那天我带着孩子们给消防官兵帮厨，然后消防官兵说，哎，不用这样。我说不是，实际上我们大家是互帮互助的，然后你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也来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他们能做的事儿，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家园是我们一起来共建的，他就有那种获得感、归属感。
应急心理救援队这些天还在灾区走访，希望能够组织更多适合当地群众需求的活动。他们也会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培养当地的心理援助团队，服务灾区更长的时间。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长索乡森嘎村是西藏定日县 6.8 级地震中受灾最重的村庄之一，海拔超过4000米。地震发生后，各方力量第一时间向这里汇聚，抢险救援、安置群众，基层干警和驻村工作人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总台记者陈琴、德庆、白珍、多吉、任清报道。
1月7号上午，在一座坍塌的房屋废墟下，大家发现了一对被困母子，救援迅速展开。定日县公安局法制大队队长赤烈加措：
当时营救的情况比较急，急械那些根本就没法用。
一番紧张有序的清理后，一个狭小的空间逐渐显露出来。赤烈加措看见一位母亲蜷缩着身体，将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大家小心翼翼地用木板和墙体在废墟周围搭建起临时的支撑框架，防止废墟进一步垮塌。由于被困区域空间狭小，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大家就徒手挖掘。
我们先找木质的房梁，先顶住一边的水泥，再把另一边的水泥先挪开，然后用木头先把那个水泥顶住，最后再把那个下面的那个坍塌物都清理开以后，然后最后成功救出来的。
经过近2个小时的努力，被困母子终于被救出。母亲拉姆说，在废墟下听到很多人的脚步声传来的瞬间，他就知道他和孩子有救了。
看到警察、消防、部队等的救援人员不顾危险来救我们，我就知道我们有希望了，对未来的生活还是挺有信心的，真的特别感谢他们。
赤烈加措介绍，森嘎村共有40多名群众被成功救出，635名群众顺利转移。
作为党员要带头，每一名党员就是一个堡垒，群众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1月10日，一批捐赠的活动板房送达森嘎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拉巴次仁第一时间召集党员干部开会，一起研究活动板房的安置区域。目前森嘎村190个活动板房已经搭建完成。
现在是最重要的老百姓的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我们要时刻冲锋在前，不能有丝毫松懈。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一月记事。
进入新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全力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开启大有可为的新年序幕。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中国经济一月记事，多路记者深入各地各行业，感受充满朝气的活力中国。哈尔滨作为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冰雪文化城市，正以亚冬会为契机，打造消费新场景，推动产业新增长。 请听《不负冰雪》，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出来，走。
距离哈尔滨市区70多公里的平山神鹿滑雪场，滑雪爱好者们踏上雪板疾驰而下。为了吸引和照顾好全国各地新来的小雪友，雪场近两年专门打造了儿童专用雪道。滑雪场负责人王小静：
马上寒假就开始了，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个冬令营。南方小朋友哈，他热爱这个雪，因为一见到雪他会搁雪地打滚，家长也很开心，今年来明年他还会来。
滑雪场里来自上海的六六和他的妈妈引人注目。别看六六只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滑起雪来身姿可不比青少年逊色。
其实在我们南方热爱滑雪的人还是蛮多的，我们有很多这种滑雪俱乐部。
上海已经学过了，
对，室内的那个滑雪机嘛，练一下滑雪的基本功，更像专业的运动员训练。
哈尔滨新余智能制造产业园的一栋厂房内，六六妈妈提到的训练神器、体重超过6吨的智能滑雪机就在这里研发和制造。哈尔滨市体育产业协会会长、黑龙江某体育科技企业负责人田明珠：
现在我们客户有专业队、全国的体育场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商场，然后还有学校。智能滑雪机和我们这个数字滑雪鉴定平台合在一起，已经销售到全国的43个城市了。这种滑雪机也是不受温度、不受季节限制的。
已经广泛呈现在大众视野里的冰雪旅游正促进产业链由短变长，涉及冰雪运动、冰雪装备等多个方面。哈尔滨体育学院教授、黑龙江冰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贵海：
我们是想通过冰雪和人文自然人工的组合，形成新的产品、新的业态，进入市场，形成产值，政策上的支撑，非物质性的这种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培植到人们挑战自我、不畏严寒。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形态，其实这是一个能产生持续性消费的财富。
春节临近，从大型商超到乡村市集，到处都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各地年货市场迎来销售旺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春节临近，在河南漯河市各大商超装扮一新，各类零食、水果、肉类食品琳琅满目。漯河市民李恩平：
快过年了，来这边提前囤点年货，到时候过年好走亲戚。
商超负责人常鹏飞介绍，进入腊月以来，超市的人流量、销量都在翻倍增长。
我们都是提前备货，货量比之前多了几倍，同时加大对生活必需品的采购，每天对周边进行试调，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在河南郑州市的一家大型批发市场，一个个包装精美的礼盒在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品种十分丰富。商户王海：
现在主要有肉食类的礼盒，有干果类的礼盒，还有糖果、零食等等各类产品。
在安徽阜阳颍州区清河宋街，商铺里挂满了年年有余的吉祥挂件，火红的中国结和大红灯笼。阜阳市民侯秀丽：
春联啊、福字呀、特别喜庆，买些回家，把家里装扮的漂漂亮亮的。
阜阳市临泉县长官镇的年货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购置年货，当地还邀请直播助农团队在临泉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搭建多个精品年货直播间，打造网上年货节会场。阜阳市临泉县电商协会负责人李红林：
我们上线了20多种本地的农特有产品，让即便是在外的老乡们啊，也能购买到家乡的土特产品，感受到来自家乡的年味儿。
香米饭好香。
在湖南邵阳武冈市，口感酥脆、寓意圆满的米花是家家户户每年必备的年货。在迎春亭街道地木安村一家米花加工厂，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生产米花，负责人曾刚良：
订单络绎不绝，工人们从早忙到晚，每天至少制作2000多个米饭，男孩子供不应求。
挺好看的，
漂亮哈！
看一下这个质感很好的，现在都是今年很流行的新款花盆。
在江西上饶的一家花卉市场，蝴蝶兰、腊梅、年桔、北美冬青等花卉受到消费者青睐。张可选了一盆北美冬青。
马上过年了嘛，来看一下这些花嘛，这个红果红红火火嘛，就白天回家喜庆一点吧。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呼吸道传染病均由已知病源引起，流感阳性上升率已经趋缓，抗流感药物供应稳定充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全国门急诊流感样病例的流感病毒阳性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目前，全国发热门诊、急诊未出现医疗资源明显紧张的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丽萍介绍，
当前流感大多数省份的流行强度处于一个中等的水平，目前整个的检测的阳性率上升的趋势已经减缓，人偏肺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呢上升的也是处于一个平台波动，14岁以下的患者检测的阳性率呢开始下降，那么预计呢今年的整个的流行强度和就诊的压力呢不会高于去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部署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加强发热门诊、急诊、儿科等重点科室的医疗力量，做好夜间和节假日值班值守。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高新强透露，
指导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结合专业特点合理安排号源，并向基层医疗机构开放一定比例的号源，针对儿童等特殊就诊群体呢，要求相关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资源的调度，在挂号、检查、检验、取药、输液等环节呢，采取措施优化服务流程。
为应对流感流行态势，很多人选择提前购买磷酸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等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笑阳表示，
马巴洛沙韦它是一种进口的药物，主要分为片剂和肝混悬剂，都适用于5岁以上的患者。其中肝混悬剂主要是针对吞咽困难的儿童，马巴洛沙韦总体库存充足，片剂的在线上和医疗机构的供应渠道都是畅通的。肝混悬剂主要对医疗机构常态化的供应，线上渠道正在组织有关企业加大投放的规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海关总署昨天出台16条重点措施，支持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包括优化铁路快通，支持中部地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依托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打造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示范区等。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2024年国开行新增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3817亿元，支持北京、广州、济南、郑州等城市72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优化住房供给结构。
2025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12号决出各单项冠军，国羽男单选手石宇奇成功摘金。
2025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12号在墨尔本展开正赛首轮争夺，中国名将郑钦文2-0战胜罗马尼亚选手托多尼晋级第二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救灾部门12号上午公布的最新情况，环绕洛杉矶县的四场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60平方公里，比旧金山市区面积还大。最新数据显示，山火已导致16人死亡、16人失踪，相关数字随着搜救工作展开预计进一步增加。目前洛杉矶县共有15万居民处于疏散状态，其中超过700人住在临时避难所中。因抢劫和盗窃行为不断出现，部分强制疏散区域已实施宵禁。洛杉矶县警方12号表示，在洛杉矶山火期间被捕的总人数已增至29人。逮捕的原因包括违反宵禁、携带隐蔽枪支和毒品相关指控，还有部分人员因假扮消防员进出房屋被捕。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12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省份重启地面行动已达100天，共造成5000人死亡和失踪，9500人受伤，另有2600人被逮捕。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28人死亡、89人受伤。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4656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09660人受伤。美国白宫12号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双方讨论了人质协议和加沙停火谈判。 拜登强调，加沙地带必须立即停火，人质必须返回，人道主义援助需要根据协议的安排而增加。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介绍了谈判进展情况，并向拜登通报了对多哈谈判代表团的授权。此外，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由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任命、即将上任的中东问题特使11号抵达以色列，催促以方在特朗普本月20号就职前达成加沙停火协议。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拉伯国家叙利亚问题部长级扩大会议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发表声明，重申为叙利亚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其恢复稳定与发展。
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12号在电视节目中表示，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措施来应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包括切断对美国的能源出口。
巴西东南部伊帕廷加市12号发生严重暴雨灾害，造成5人死亡和3人失踪。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的周一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将举办两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一场聚焦全年进出口情况，一场聚焦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从这两场发布会，我们能感受到中国经济怎样的新动能。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报道。本周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发布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数据，汽车市场全年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024年我国汽车产业在多重压力和挑战下继续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有望超过1200万辆。2025年我国汽车产业又将呈现哪些发展趋势？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本周二，也就是14号，一年一度的春运将正式拉开帷幕。哪些线路和区域是大热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2025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90亿人次。1月14号春运的第一天，中国之声将推出特别直播《春运路上》，国铁集团客运部的相关负责人会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本周五，国家统计局将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公布2024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市场分析普遍判断，预计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有望超过130万亿元，实现年初定下的5%左右的 GDP 增长目标。本周五，我将在发布会现场和您一同等待中国经济增长成绩单的揭晓。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当地时间1月15号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本周四上午，面向全美发表告别演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带来观察。
当地时间1月15号星期三晚8点，拜登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将会如何总结自己4年任期内的成就，又能否直面不足与遗憾？我们拭目以待。
随着特朗普就职进入倒计时，加沙停火谈判正在加紧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特朗普先前警告，如果在他就职前以方被扣押人员没有获释，哈马斯将付出巨大代价。多重压力下，加沙停火谈判本周能否取得突破？有关进展，我和同事将继续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文、葛少奇，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